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6月25号，公元2065年8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对话筹备小组第九次会议在达仁萨拉召开。西藏国安政府官员称，北京关注西藏四十大庆是新时尚的表现。胡锦涛方面称，中国允许联合国官员访问中国。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圆满闭幕。首先倾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当中对话筹备小组第九次会议在达仁萨拉召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倾听达政的报道。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九次会议于今天星期一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会议从今天开始，将于本周四结束。据本台了解到，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洛萨念扎、达赖喇嘛特使加仁露住简真、甘桑简真，以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委员会成员、前任甘伦扎西旺队丹布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登桑佩、达布苏纳诺布、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才加、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组官员达瓦次仁、缪公布措女士、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策汪平措、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主管公切尊著、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普琼次仁等10名成员。另外，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九次会议召开期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部分公职人员和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将到场旁听。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八次会议于今年6月2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之后于6月30号到7月1号在瑞士伯恩中国大使馆中展开了藏中第四轮对话。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北京关注西藏四十大庆是新时尚的表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点击秒多的报道。
50多名来自北京的中国高层官员于上周6月28号抵达西藏首都拉萨，特地参加在9月1号举行的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根据美联社报道，地方电视台在上周六播放了有关50多名北京高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抵达拉萨机场后，受到手举哈达的学生、表演团、乐队和300名穿着传统藏装的妇女的欢迎，同时有部分僧人敲打法鼓进行欢迎等的镜头。美联社指出，大批北京官员借用四十大庆的声势访问西藏，引起流亡藏人的不满。流亡藏人一直抗议中国政府实施政治压制，破坏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官员达瓦次仁针对50多名中国官员抵达拉萨特地参加所谓的四十大庆仪式，向本台发表他的看法时表示，
这次刚好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因为西藏当然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主权的问题，西藏在历史上是不是西藏的一部分，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虽然中国他自己言之凿凿地说从元朝开始，但是他的这些理论都在国际上，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学术的角度，或者从学术的角度遇到了那种挑战，很多人都不接受，或者国际社会普遍都不接受，甚至可以说，而且其实在国内虽然他没有发表的机会，很多也认为中国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值得商榷，就是说并不具有非常确凿的来证明他自己的这种立场。所以说中国占领西藏的根据，这种历史上的根据站不住脚的时候，他当然就用现实的角度，用执政，用这种对西藏的统治给西藏人民带来好处，用这个来为自己的对西藏的统治找到一种法律上的根据。那么所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讲，中共需要这样一个操办。第二个呢，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提出用 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这种主张以后呢，等于是就是说的比较通俗明白一点，其实就是西藏要求实现真正的自治。当达赖喇嘛说这种真正的自治的时候，就说明现在西藏所有的所谓的自治了，不是真正的自治。虽然没有说这是假的，但是它毕竟不是国际上所通用的，或者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这样的一种自治。就像中共的民主不是国际上是认可的民主一样，中共对西藏的自治也不是国际上所认可的真正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那种自治。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中共当然要表现他自己自治是真正的自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他要为了表现一种是主权归属的问题，证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或者是表现用这样的一种大肆铺张或者是那种亲电的活动来表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及西藏人民对中国的认同，还有中国在西藏的统治的成绩，这种成绩对西藏人民带来很大的利益，这种利益反过来将承托或者说是支持中国对西藏的继续的统治等等这样一种利益。第二个呢，他就要说明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是自治，他可能为了表现这些呢，他会做这些，所以走很多的花很多钱来做一些庆祝的活动。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一种惯性，他就是一种习惯，并不具有或者特别的一种政治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暗示。
另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热地在上周六表示，在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驻军部队对西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卫生、科技和工程项目等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热地强调，在40年来，中国驻军部队在西藏自治区帮助建立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所学校和第一家工厂，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报道说，热地这次是负责率领北京代表团前来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仪式。针对这批官员抵达拉萨之际，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政府在40年来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建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官员达沃斯任则表示，
虽然样式和那些东西，虽然可能在从美学的观点或者那些方面破坏了拉萨或者说西藏的特有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毕竟做了一些建设，是修了一些马路啊，或者是无可否认的，老百姓的生活呢，主要指的是城市或者城市附近城镇的，那么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也比以前就是有所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很小的，因为它本来的起点很低，本来的起点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他这种得到一些进步了，虽然值得肯定，但其实不是值得很令人自豪的。毫无疑问是有一些发展，但问题是这种发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就是完全排除了西藏人的这样一种作用。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西藏人对自己家乡的建设没有任何的功，没有任何的功劳，一切都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等等，中国政府在西藏所掠夺的那些财富，以及人民在中间做出的贡献等等等等，他都一概都否定了，一概都没有。这是他的一些政治或者是宣传的需要所做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应该说是有一些根据，更主要的还是跟以前一样，更多的还是跟文化大革命、民主改革等等一样，是一种宣传。特别是这里面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展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范围仅仅是城市和城市附近给西藏人带来利益，比如说50公里啊，或者这样一种范围以后，这些地方就跟40-50年或者60-70年或者几百年以前，甚至很多地方甚至跟几百年以前都是一样的，甚至比几百年以前还差。而很遗憾的是，80%西藏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对80%的西藏人来说，中共的这种所宣传的发展或者是进步等等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对20%来说，这种发展肯定是有一些基础的。
中国军队在1950年进入西藏，北京政府从此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立誓要解放西藏。1965年9月1号，将面积约46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土地正式成立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并将西藏其他地方划分在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等省份。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高度自治，以便保存和发扬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但是中国政府到今天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同中国政府进行10多年的谈判后，中国政府首次同意允许联合国高层官员访问中国，调查虐待囚犯的指控。根据外电报道显示，按照国际宪法规定，联合国酷刑官员随时可以访问世界任何国家， 并且有权利同各国监狱犯人进行单独会晤，了解他们的状况。报道指出，北京当局为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同布什总统的会晤建造有力的对话桥梁，才允许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访问中国。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将于今年11月21号到12月2号前往中国会见官员，并实地探访中国监狱。诺瓦克将在北京同中国官员举行正式会谈后，前往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展开实地调查，了解这两个地区的监狱和政治犯的状况。但是有关专家认为，诺瓦克在短暂访问行程当中不会了解更多的有关讯息。人权活动者向联合国表示，中国各地许多监狱和看守所都存在使用酷刑和虐待犯人的情况，特别是警察在扣押嫌疑人期间仍然采用刑讯逼供进行判决。例如中国公民佘湘玲的案件就是最突出的，他曾经以故意杀死自己妻子的罪名被强行判刑，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然而最可笑的是，他在监狱中度过艰难的十年囚牢生涯后，他的妻子相反带着新的丈夫出现。由此被刑讯逼供的佘湘玲被中共当局释放。人权活动者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犯人受到虐待，实行死刑时不依据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名中国法律顾问曾经向新华社表示，虽然刑讯逼供是违法的，但是很多公安人员在上级部门的施压下不得不这样做。另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阿波尔女士也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并且同中方就有关死刑、劳教所以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上展开讨论。中国政府在胡锦涛访问美国和联合国官员即将访问中国的这一敏感时期，禁止各新闻媒体报道有关消息，避免发生民众对政府举行抗议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迪吉拉苏西藏难民社区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于今天星期一圆满闭幕。为期一周的会议上，来自43个西藏青年会驻各地方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为首的理事成员约100多人出席。会议上就未来向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全面介绍西藏的真相，促进这些国家取消参加2008年奥运会。西藏青年会今后在印度全国加强展开争取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印度南部召开为期一周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上，与会者还就兴建西藏铁路对藏人带来的危害性、如何促进西藏政治犯获得自由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会议中还为培养新一代西藏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性、如何教育西藏年轻一代了解有关西藏三区统一的独立国家被中共统治的历史背景、如何发扬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让新一代藏人延续西藏传统的习俗和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且通过表决制定了部分决议案。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美都播送的中国学者唐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3日凌晨至3月4日深夜，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一个自治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应付拉萨目前的局势。会议开得不尽人意，议题显然偏离了方向。下面是议题的内容。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